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白月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同学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4号，公元2001年12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临时节目。下面请听本台资料：中国政府又在西藏克拉斯境内进行驱逐僧尼运动。在西藏国有18家企业破产一事，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总编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又在西藏甘孜境内进行驱逐僧尼运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大中的报道。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自认引述一位来自甘孜白玉县的近期流亡藏人的居民发来消息，被划入中国四川省份的西藏东部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和库区境内由阿修什父亲建立的雅琴桑根欧坚林寺院里，自今年开始，中国政府已全面实行减少僧尼、压制宗教活动的政策，并在甘孜多次进行爱国爱教宣传教育运动，同时在寺院制定多项严密的纪律事项，要求来自其他西藏各地区的僧尼和汉族佛教徒必须返回原居住地，特别是一直严格要求拆除僧舍，理由是中共宣称僧舍繁多，一来造成更多的僧尼入寺，二来破坏当地的草场。对此，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共当局一再要求拆毁僧舍的危害草场作为借口来进行新盖僧舍，从而拆毁原盖的大量僧舍，以此来压制宗教活动的发展。不仅在此地，连西藏整个地区的寺院里，中共一贯实行着这项政策。消息透露人还表示，阿修什父亲的雅琴桑根欧坚林寺院里原来有5000多名僧尼，现在只剩下2000多名，其余的3000多名僧尼遭到中共当局的驱逐。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现在地方中国政府在雅琴桑根欧坚林寺院里将阿修什父亲视为首要政治嫌疑人之一，平时严厉监督其行动，并向当地藏人宣布三不准政策：第一，不准前往印度拜见达赖喇嘛；第二，不准前往拉鲁姆尼佛学院拜见堪布吉面盆座；第三，不准前往雅琴桑根欧坚林寺院拜见阿修什父亲。
说了，那我们听起来，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评分，这么一种强制的非公平竞争的这个方式，维持，中共把这些，这些大陆提供工作，以及给他们，发工资等等，看上去稳定西藏政局的一个措施。这种措施一方面对，其实对中国大陆是实现一些，比如说企业国产化、企业私有化等等，这是实现几十年以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实现。其实现在虽然他们已经有18家企业要破产了，我想这表现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西藏的修建铁路等等，中国的一些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呢，他们拥有非常优惠的条件，中国人为了让这些企业就是在西藏立足，立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移民或者是代替西藏人。改变西藏原来的社会结构，侵蚀西藏原来的社会结构，这样的角度呢，他们更希望付出更多的外资，而西藏原有的企业很多的职工却绝大部分现在还真的慢慢变成西藏人为主，但新来的那些企业呢，他们对职工什么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中国人，所以呢，很多西藏人都认为这是为了因为什么呢，这些企业当时虽然是中国人的为主，这时候采取很多的保护措施，但现在那些企业的职工绝大部分都是藏人，他觉得没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因为这个对他的移民那些都是不利的，所以呢，这个移民就需要建立什么新的工厂，现在建立新的工厂就要投入旧的工厂，这也是一个方面，中国政府方面政策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我想是很多其他企业的进入，就是这些国有企业。不得不走向破产。当然，在这期间，一些中国的其他企业进入，已经是西藏原有的传统的手工业啊，或者西藏原有的一些工业等等行业等等，都造成实现西藏人其实造成实现西藏人破产已经在这些已经开始了。现在因为国有企业破产，也就是说整个西藏的经济可能会进入一种全民化阶段，也就是西藏的经济被流入到外面企业的手中。而西藏人，这些企业被拉出去建立的那些，在里面打工的时候，又不是西藏人，人员是中国人。也就是说，西藏人，哪怕是一些国家引进外籍工，那些所得到的利益打工的权利，西藏人可能也失去。
以上听到的是就西藏国有18家企业破产核销8.2亿元的报道。本台记者特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兹。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相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深源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5.150、15.670、15.680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West of Tibet Northern Beijing 港间提雄达伦萨拉176215 HP India。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34 00911892179，欢迎到时收听。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春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史诗《格萨王传》。那么根据目前各地民间艺人所的报道， 能说唱科沙尔部书籍所收集到的手抄本和木刻本的数量并同存疑。计算起来，整个科沙尔大约有100多部，距离39部的统计看，就有24万多字形。科萨尔的主要书目有英雄诞生、赛马之王、降魔、霍林大战、闪杀部、江陵之战又称保卫沿海、门林之战、象雄珍珠国、松岭大战、大石牛国、上索布马国、下索布奇遇国、珊瑚巨国、雪山水晶国、珠谷冰奇国、叠马青稞国、白里羊国、草花种建国、米卢绸缎国、西尼马国、阿里黄金国、梅林大战、木布吕国、阿扎玛瑙国、新典之争、世界工商、地狱救母、地狱救妻、安定三界等40部。那么目前已经公开出版了40余部。科萨尔是一部描写和反映藏族古代部落分裂、互助征战掠夺，最后走向军事联盟性统一的鸿篇巨制。它反映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里，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反抗侵略、保卫家乡的坚强意志。它描写了以科萨尔为首的邻国英雄们为了民除害、保护百姓的崇高行为。他表达了西藏人民不断开发财源、改善生活的追求，也表现了西藏人民要过和平安宁生活的美好愿望。那么从科萨尔这部伟大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西藏人民的生产情况、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风尚、文化活动、政治结构、军事组织、阶级关系、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等，也就是西藏古代的整个风貌，所以它是古代西藏人民的不朽杰作。科萨尔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高度结合的生动体现。它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它也同样采用了藏族传统的说唱题材，为广大藏族人民所喜闻乐唱。他故事生动，情节曲折，现实磅礴，他吸收了很多古老的神话传说，运用了很多民间的言语赞词，发扬了多段回环体和自由体民歌的优良传统。科萨尔在西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对藏族民间文艺和作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萨尔还流传在蒙古族、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乌里雅特、古丹、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有些书目已经翻译成了法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由于他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成就，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200年来，研究科萨尔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专门性的研究学科。听众朋友，到这里科萨尔王也就简单的介绍完了。那么我继续向你们介绍西藏的作家诗。那么藏族的作家诗大致可以分为3派，即道歌体诗、格言体诗、言阿体诗和46体诗。道歌体诗起始于11世纪，以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勒忍巴所唱道歌影响最大，略早于美勒忍巴的有他的老师马尔巴的道歌，也称金刚唱，略晚于美勒忍巴有他的徒弟日琼巴的道歌等。后世生徒齐耳效仿写了不少道歌，足形成了流派，其中著名的享有达德拉他的道歌。以上听到的是西藏史诗《格萨王传》和西藏作家诗的介绍，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